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您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林峰。华盛顿正在进一步限缩中国电信设备巨头华为获取关键技术和零部件的渠道。美国商务部日前发布新的规定，禁止美国公司在没有特别许可的情况下向华为出售使用美国技术生产的芯片。此外呢，美国商务部还把华为在21个国家的另外38家附属企业加入到实体名单当中，禁止这些公司与美国企业合作。那么新的规定扩大了美国5月份颁布的限制措施，这等于是堵住了华为从第三方获得技术或零部件的途径。美国的新制裁措施能否成为对华为的最后一击？那么北京扬言反制，可是手中是不是有牌可打？那么得不到高端的芯片，华为是不是大限将至？那么我们今天很高兴邀请到中国政经观察人士秦鹏先生和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于平博士来探讨这些问题。我们非常欢迎两位。好的，那么今天
好，
我们现在接下来就进入讨论哈。我想先来请教这个秦鹏先生。秦鹏先生，您有这个 IT 互联网行业的这个背景啊，我想请您先来帮我们解读一下。这一回的这个美国商务部的这个针对华为的这个限制措施，那它这个措施，新的措施对华为的杀伤力到底有多大呢？那么华为还有没有可能有其他的出路呢？
从8月17号的这个美国商务部的这样的一个制裁的新的措施来看，那么就是对华为的打击会非常大，可以说是把华为的这个活口全部堵死了。但是呢，从结果上来看的话，我倒认为就是华为它不会一下子凉透，但是呢，它的这个国际市场会遭到沉重的打击，而且呢，它在 5G 领域的这样的一个领先的地位会遭到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挫败，这是我觉得它一个整个的结果。那么从目前的这个措施来看，它呢是规定了有几家这个238家新的这样的一个华为的公司去被列入了这样的一个制裁的名单。那么包括呢华为云，还有这个 OpenLab， 还有呢是收购的以色列的公司，还有在英国的研发的中心。那么对制裁的细则来看呢，它事实上把之前的这样的一个活口给堵死了。之前的时候它可以通过购买就是第三方的这样的一个通用芯片，比如通过联发科或者通过其他方式再去。另外呢，作为之前的时候，就是美国的制裁呢是有25%的美国的技术它是有规定，现在来讲的话，它是规定全部的，只要有美国技术和软件硬件的这样方面的这种产品应用，甚至呢是在这里边的话，它就都会进行限制。所以这个对于华为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限制。可以说的话，目前的所有的这种产品，还有我们讲的生产线，都可以讲都是有美国技术的。那么即使呢个别的说我们可能说没有，但是呢，第一，它整个这是一个国际互联网上来讲，国际的IT 领域，它实际上是一个这种组装产业，是一个国际分工非常明确的一个产业，所以呢，完全要自己完成是几乎不可能。第二呢，它整个的呢是要跨国这个制裁，那么也没有几个公司敢去在这个时候冒这个头，所以对华为来说，可以讲说是几乎是没有了这种出路。那么对于华为来说，可能最影响最大的应该是它这样的一个芯片，因为软件和硬件来讲呢，我们知道是有包括它的设计制造，还有它的一些应用这个方面，其实对华为来说，它最感到最可怕的应该是手机领域，还有就是我们看到的它的通讯领域、企业领域的这个产品，包括呢后来新增的这样的一个华为云等等，这是华为来说它是可有可无的。但是这两个来讲，一旦被打压的话，那么相当于它在整个通讯领域的这样的一个国际的原来的影响的地位就会彻底的就会丧失。但是呢，我为什么又他说他呢？他不会一下子去凉透，就是一个呢，作为华为来讲，它是有一个大量的存货。我们看到在过去的这几年中，华为一直实际上是危机这种重重的这种非常紧张的一种状态，所以他一直在囤货。包括今年的5月份的时候，就是美国商务部在又给一次这种延期这种制裁之后，他又做了大量的囤货，包括那时候是号称是华为跌倒联发科这个吃饱，对吧？所以他订购了大量这种芯片。那么还有其他的这种电信领域的芯片的话，他也号称是可以应用到2021年的年初，所以这个有一个缓冲的时间。第二个呢，他美国的这个制裁里边有一个相对的活口，就是说呢第一，他是 可以在整个获得这种永久性的这样的一个许可证，就是对于可能会影响到用户现有用户的这样的这种安全的研究等等这方面的话，它还是允许它继续保留一个这种给供应商有一个这种许可证的申请时间。第二个来讲的话呢，它还有一个时间的这样的一个窗口，它就是说许可证实际上也是可以去延期，可以去做这种更多的活口的。也就是说，如果说是川普政府想在这方面做一些跟中共方面有一些交易，或者呢是后来的，比如说等到它会有这么一个缓冲期，就在囤货的消耗期间，它呢可以的话，假如说是拜登当上台等等，它也可能会有一个缓冲的时间。所以这个方面，我觉得它也是有一个。不是完完全全的死掉，所以这也是有一个变化。当然的话呢，就是网上之前的时候也传出来说，华为有一个塔山计划，要重新去建一个这种自己芯片的这样一个生产的设备厂商等等的这样的东西。第一个，刚才我们提到说，它实际上最难的是找到说完全是没有美国技术产品的，这个是很难。第二个呢，更大的麻烦可能它最严重的是损失掉时间，而这个呢是在IT 领域有一个叫做18个月的这个摩尔曲线的这样一个定律，就是说当你18个月之后的话，基本上你存货的东西就跟那个当年的你存一些 BB 机或者是老式大哥大一样，你到时候已经落后了。所以这个对华为来说很可怕的一个，整个它的这种竞争的这种先进性会大大的这种损失。所以这个我就是它对它来讲更可怕的一个在这儿。
好，谢谢秦先生。我也想接来请教这个于平博士。于先生，您也长期的观察华为，撰写过很多的文章啊。那我想请您听一听您的见解，就是这次美国的这个新的这个制裁措施，它到底算不算啊？就像很多网上有些评论认为这是对华为的一个绝杀。那么也同时想请您来分析一下，华为还有没有可能找到这个其他的出路呢？
对，我想呢，美国商务部出的这个最新的这样的一个限制呢，实际上呢，它是为了补强它以前对华为进行限制的这样的一个法律漏洞。为什么呢？当初并没有把当初的那个华为在世界各地的那些所谓的这个它的子公司、它的控股公司呢，算在美国实体名单里面。这样的话呢，就让这些子公司可以通过第三方途径，来进行这个。它的这个研发，甚至进行这个购买那些受到禁止的这些零部件。所以呢，在这个意义上讲呢，美国这次只是一个补漏洞的一个做法，因为过去它的这些禁令出来以后是受到了这些各方质疑的。大家都知道，这个实际上有点这个让这个有这个华为的这些子公司呢，它有这个就是空间去操作。当然我们也回到这个川普这个政府对华为进行限制，包括华为相关的或者是跟华为类似的中国高科技企业的限制，它的原始的目的何在。我一直强调一点，就是说川普政府的美国现在的限制并不是为了置中国这些高科技公司于死地，商业上于死地，这不是他的目的。因为政府的目的是什么？是要防止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被中国分享。如果你按这个目的去看他的这个现在的一些措施，你就可以理解未来他即使有一些比如松动，刚刚秦先生也说了，可能会 temporary license 或者就临时授权他可以买一些东西，这并不是违反美国的初衷或者本意。那个本意就是说禁止你分享最先进的技术和最先进的技术研发平台。所以呢，我一直是有个观点，美国也好，这个西方其他国家也好，把华为打垮不是他们的目的，而是说不能让华为这样的一个已经进入世界高科技先进领域的中国公司，将来有可能被中国政府用来跟西方进行对抗的这样一个工具作用。所以呢，他是要做这个目的。所以呢，你看他现在所说的一些限制禁止都是一个本身就是个活口，是 license， 就是说呢，你需要美国政府同意，并不是说美国政府一律禁止你跟华为做生意。所以呢，在这个意义上讲，华为并不会死掉，但是华为作为一个高科技公司，在世界这个科技创新领域的这个领先地位一定是要丧失的。因为它这些科技的创新跟发明都是建立在其他西方高科技公司的这个研发技术上的。如果技术不存在的，我们说皮之不成毛将焉附。所以我觉得要理解美国这个限制的一个含义的话，从这方面来理解，我们就不会有太多的误解。我觉得这一次的这个进一步的限制，实践它是一个补漏洞的一个作用。 所以呢，这个应该不出意外，对华为来讲确实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嗯，好，谢谢于斌博士。秦先生，就是我们注意到，就是这个新的这个制裁措施在出台之后啊，它在这个美国的这个高科技产业圈里产生了一些争议。那么其中一个主要的这个考虑啊，就是说这个新的禁令可能考虑到这个波及面是很大的，会让这个美国的这个芯片制造商还有相关的企业会蒙受一些经济损失。那么我们也知道，这个在像这个美国这个巨头，就是芯片巨头高通啊，还有其他的一些行业巨头是一直在替华为来游说，说是不要加强这种不要加强限制措施。他们担心呢，这个美国的他们的自己的业务可能会流向竞争对手。那我想请您来分析一下，就是说这个最新的禁令它会怎么样来影响美国的企业，算不算是一个就是说用一些通俗的说法，就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一个做法。那么如果没有华为的话，难道说美国的这些半导体行业半导体产业就有那么大的损失吗？
就是关于说是美国的这样的一个策略，是这种叫做杀敌一千自损八百，我觉得很大一个程度上是中国政府还有这个类似这种高通公司他们所渲染出来一种气氛。他的观点呢是说，美国呢即使这样的去堵他，他也没有办法制止到华为获得个这种芯片，所以呢他相应的会把这个市场转移给这个高通的这种竞争对手，大概是80亿美元的这样一个市场规模。那么可是呢，事实上的话，第一个，作为目前的这样的一个政策来看，我们看到它，作为美国，它事实上是把这个整个的活口全部给堵死了，或者是说可以完完全全的给堵死，看美国放多少或者放到什么程度，以及呢是不是将来说让它能够活，但是不至于整个技术落后，又不至于说整个抢占整个国际的这种领先的地位等等，这个实际上是有这种问题，所以对美。华高通来说的话，它也并不存在法说这样的它这个市场被其他的瓜分掉。而作为整个的这种市场呢，一旦说华为受到了这种影响，那么它相应的这个整体的市场不会消失，它会转移给其他的这些这个竞争对手。所以呢这个时候的话，事实上对高通的这个经济规模影响的会很小，不会有那么大。那么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事实上就是作为美国来讲的话，这种损失他要计算他最大的利益，是不希望华为这种特洛伊木马，这种中共的间谍的，叫用川普的这样的话讲叫做间谍为，对吧 ？By way， 这样的这种东西，在影响到整个的作为美国还有呢它的盟国，这个对于在5G 的领域来讲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之前的时候我们谈到过，说 5G 领域的话，它所有的这种设备，包括更高科技的，包括军事的等等东西，都可能连到这种网络上边啊，包括还有我们叫自动驾驶。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被窃取了这种信息或者获得了操纵权之后的话，它可以发起攻击的，可以摧毁整个国家的，还不仅仅是窃取信息机密的问题。所以对于美国来说，无论如何一定要去把这个华为的这样的一个威胁要消除掉，这个实际上是对美国最大最大的利益。所以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他哪怕获得有小许的损失来讲的话，他觉得也是非常值得的一件事情。
谢谢秦先生。于先生，就是同样的问题先请教您啊，听一听您的看法，就是说如果这个措施啊，新的这个制裁措施它对美国的企业也有一定的杀伤力，那么这个特朗普政府这样的手法，您认为以这样的手法来围剿华为，他到底值不值得，值不值得这么做？那么如果不这么做的话，这个美国还没有，还有没有啊？像这个，外面外界的一些分析认为，他还有没有更好的这个更有效的来对付这个华为的这个方法呢？
我觉得呢，其实美国在采取这些措施之前就已经预见到，这个对美国企业是有一定的这个损害的，因为在高度国际化的这样的一个经济一体化的这样的一个世界。这个经济体中，这个一方就双方依赖性很大。如果你要让他这个禁止他卖东西给中国的公司，美国的公司一定是受到损害的。所以这一点美国没有疑问，而且美国的高科技公司认识到美国国家战略转变以后，也预见到这种情况。现在问题我刚刚提到的，就是说呢，大家在这样的一种高科技限制中国的情况下，怎么样减少自身的损失，一直是。特朗普政权的这个政府的一个考虑的一个因素吧。所以说为什么他会有不断的有所谓的叫做临时性的这个许可，延长3个月，他这个做法本身是 一个对美国企业止损的一个做法。同时我刚刚讲了，就是说呢，美国不会对这些美国的生产厂家向华为或者中国其他企业出售中低端的这些芯片，或者允许他们在中低端的这个科技平台上进行分享，这个美国也不会限制的，因为这些东西不危害美国国家安全。这一切的措施的基本原始出发点就是美国国家安全这个角度出发的。所以呢，在很多问题上面，我们看上去好像眼花缭乱，前后好像失去，一会儿允许，会不允许，这都是他一些专家小组研究出来的一种途径。这个途径里面考虑的因素，既有那当然首要是考虑对中国这个科技的这个限制，另外一个考虑就是美国政府、美国的这些企业它的可能受到的损失。所以呢，这一切放在一起来考虑，我觉得呢，在目前情况下，你会看到，第一个，美国政府也好，企业也好，已经是预见到这个损失，美国是必须承担的，因为为了国家的安全。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在这个前提下面，尽可能减少损失。所以我不认为中方说的，或者是业界分析的什么杀敌一千自伤八百，这有什么依据？我反过来讲，其实美国看到的是长远利益，在即使美国这些企业目前受到一定损失情况下面，它的长远利益对美国企业来讲是个利好，所以美国企业反对声音也不是那么大。
好的，谢谢于先生。秦先生，就是我们知道这个华为啊，还有包括现在包括这个腾讯也加入到这个行列当中啊，就是说这些中国的高科技企业现在在开始在美国，特别是在这个华府地区啊，在花重金来这个聘请这个游说公司来帮他们做这个游说的这个工作，那么等等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手段，那您认为这些手段会不会在目前的一个背景下，这个美中关系不断恶化的一个背景下会奏效？那么另外呢，我们也注意到这个中国政府会也在表示说会出台这样那样的这个报复或者是反制措施，比如说会在中国的这个互联网上会听到一些声音，就是说要封杀，如果美国封杀华为，那中国可能会封杀苹果等等这样的措施。那您认为这样的一些措施会不会起到这个反制的这个效果呢？
从这个游说的结果上来看的话，我认为不会起到一个直接的结果，因为很简单的，美国所关心的是一个这种国家安全的领域，是整个说企业个人信息的这样的一个隐私，这种保密性的问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这些企业不能够在这个方面做出一个根本的改善，或者是比如说是把这些公司要么拆分卖掉，或者呢是完全是脱离共产党的一个控制，这些东西不解决的话，只靠说两国经济如何，或者是给美国造成什么损失等等，这些方面不能解决根本的这种川普政府的疑惑，川普政府的担心。所以呢，这种所谓的这个游说是不会起到根本的作用的。那么对于中国政府呢，是号称是要去制裁，要去强烈的去反击，就是这种话说的很严厉，这种口气也很这种凶，对吧？但是呢，事实上来讲的话，我觉得他没有这种什么手段。因为美国之所以能够发起这种制裁，根本上它有两个非常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两个武器。第一个武器的话是技术领先，就是几乎所有的 IT 领域的，包括通讯领域的这种基础的理论、基础的研究、基础的甚至那些高科技的一些芯片性的东西，都是由美国为主的这个整个搞起来的。那么其他国家能够存在，包括我们看到的光刻机或者其他的一些东西能存在，是因为美国允许它存在，它搞了一个国际分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那么美国的制裁它就有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底气。而中国政府如果想制裁的话呢，它那些不进入中国市场的，因为这个不是美国是获得的是一个这种长臂管辖，对吧？而中国政府它没有办法长臂管辖，就是说不进入中国市场它没法制裁，进入中国市场的一定跟中国政府实际上是达成了一些妥协，甚至是助纣为虐的，包括微软公司，包括一些其他的公司。所以这个时候的话说中国政府去制裁他们，那你相当于就是在制裁自己，没有什么区别。所以在这场制裁力度上来讲，几乎可以说没有什么招数。而另外一点的话，作为美国的这个中美两国关系目前的这种局势来看的话，我认为短期内也根本也不可能发生这种逆转。因为我们看到的话呢，由于这个大瘟疫，对吧，包括呢可能中共的这种强硬和整个大瘟疫中的中共的这种四处甩锅，以及呢这种完全不负责任，所以导致的整个的美国的人民72%以上的人对中共现在是没有好印象。 所以川普政府在这个选举的关键时刻也根本不可能说是为了这么短期的什么利益去牺牲掉整个的选举，牺牲掉整个民意。所以这个对于中国政府来讲，这种威胁也好，制裁也好的话，其实不会起到根本的一个什么作用。
好，谢谢秦先生。于平先生，我们也注意到，就是这个中国的官在中国的官媒上，还有一些这个有官方背景的这些学者，现在提出这样的一种声音，那就是说，现在恰好中国可以利用这个美国制裁啊，卡断中国芯片的这样供应的这样一个契机，来大力的发展中国的这个自主的这个半导体产业，特别是高端芯片的这个制造，实现高科技的所谓去美国化。那您认为这是不是华为的一条出路？那么另外呢，中国距离这个高端芯片的这个自给自足还有多远的距离呢？
对，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命题。其实华为也多次提到，他们有自己的后招，有自己的这个备案，并且呢，很多的这个中国爱国人士呢都提出来，正好可能是个契机。当然，美国没有办法阻止中国自主研发，而且世界各国没有任何国家能够阻止，特别是中国有举全国之力来进行科技创新，进行这个升级换代，这都是其他国家没法阻止的。但是我们说科学发展是有规律的，美国西方国家自二战以后大规模的研发所带来的科研的成果，不是一时一地靠一己之力能够实现的。所以呢，我不看好这种靠关闭门来创新的这样的一种模式。其实你要看美国之所以能领先，并不是美国一国的力量，美国最大的优势实际上我们看它的是基础研究的一个优势。换句话讲，美国的大学教育制度吸引了全世界顶尖人才，而这些世界顶尖人才从大学毕业以后又被美国各大企业各研究机构所吸纳，就变成了美国研究的一些主体。所以我说在这个意义上讲，一个开放的平台，一个能够综合运用世界各国就是顶尖人才的这样一个体制，本身决定了美国能领先，而不是美国这个国家闭关自守自己研发出来的，对吧？这个从二战以后它的这个研发历史，包括它的这个航空航天技术都能看出来，多少国家的这个顶尖人才到美国来才参与这个研发才能用的。而在这个意义上讲，其实中国那个华为的任正非啊，他创始人任正非看这个问题看得很清楚，他说我再砸多少钱去搞科技创新都不如砸多少科学家，砸钱砸到科学家身上去做研发。当然他知道这个研发是要加以时日的，他不是说靠个五年十年就能够成功的。所以我本人不看好，我觉得中国其实也不是这样想的，他这样想说明他自己对这个问题没有心理准备，他其实还是想在夹缝中求生存，希望能够凭借跟西方的这样的一个关联，跟全球化的这样的一个经济体来实现大家共享平台，在这个基础上去创新。所以中国现在面临最大的问题不在于你有多少爱国口号，或者有多少的这样的一个情怀，或多少的这样的一种发誓赌咒，这是没有用的，关键还是个体制。中国要这个体制不改变，不能够变成一个包容性的、吸纳性的，以及是开放式的这样一个研发平台，它永远不可能赶上西方国家。
好，谢谢于博士。秦鹏先生，就是现在面临这个美国的这个高度的这个高压制裁之下，这个华为现在提出来一些以拖代变的一个策略，就是包括中国的一些分析人士也在观望，那么认为现在呢，寄希望于这个十一月份美国大选之后呢，如果民主党的这个拜登能够胜选，再加上高通和谷歌这样的公司的不断的游说，美国可能会放松对华为的限制。那么您的预期是什么？那个这个民主党政府就一定会对华为手下留情吗？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我觉得这其实是两个问题，就是呢，就说中国政府当然现在采取的策略就是我们叫三软三硬，对吧？就是它实际上对美国表面上来讲不把这个矛盾升级，更大的升级，包括特别不升级成热战。那么还有呢是观望，加上呢背后捣乱，就是希望能够帮助拜登去获胜。但是呢，更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拜登能不能当选？就是这个我觉得从目前的来看的话，各方面我们看到是川普的至少官方的或者是甚至 CNN 等等这样的一些这种民调来看，川普的这段时间的这种民调支持率是在大幅的上升的。那么他的有什么变化呢？恰恰是对中共这段时间我们看到加强了打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就很明显的话是川普政府不会去放软。那么中国政府呢相当希望于说是拜登上台之后会对 华为对中国这种贸易制裁等等放松，从目前的这个贺锦丽还有这个拜登他们所提出的政策来看的话，确实也是基本是这样的，他们是希望能够至少回到接近于回到奥巴马年代，那么对于中共呢是强硬，但是呢他在这些高科技领域带一些这种贸易领域呢他能够放松，这样的话其实某种意义上是失去了对中共的打击的或者这种抓手，所以呢这种情况下对中共当然是非常乐意看到的，就是说不管怎么这样的话他能够保命或者是能够进一步的去发展或者是去缓和这种技术的窃取啊或者技术去超越美国的这方面的一个勃勃的野心，对吧？所以对他来讲当然是希望，但是我觉得其实这个希望的话基本上很渺茫。
好，谢谢秦先生。我接下来想请教宇平先生，就是现在中国国内有一个专家是叫周锡兵，那这个专家是经常研究华为的一个专家，他说呢对于华为来讲最突围的最好办法就是在外交相对独立的国家构筑这个芯片制造公司，那很显然芯片对于华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比如说这个在英国呀、在德国呀等等，那么华为可以出这个技术，那么甚至是组建合资公司，这样的话呢既解决了这个芯片需求的这个问题，也拓展了欧洲的市场。这位专家还提出来就是说华为可以联合世界各地的大学，通过这种颠覆式的这个创新来解决光刻机的这样一个技术瓶颈问题。我想听一听您的看法，对这些这个建议啊，这个可行性，还有说它的有效性，能不能帮助华为这个赢得这个喘息之机？
我觉得这位专家是对美国制裁华为等中国科技公司的这一套措施是有误解的，甚至可以说是基本上是不理解的。其实美国现在我们讲的最新的一个动作就是堵这个漏洞，这个漏洞里面包括什么？包括任何一方跟华为作为中间方他都堵掉了，换句话讲华为不是作为直接的受益者，这一种情况他也堵掉了，所以你看他的原文他是 写得非常清楚的。而这个最大的杀手锏刚刚秦先生提到，其实美国为什么把这个所谓的这个管辖权升级到国外呢？它实际上是对其他国家那些使用美国技术的公司也进行了一个限制，换句话讲这些公司如果跟华为合作，那美国就要对他们也是要采取禁用美国技术啊，那这样的话别人饭碗都丢掉了跟你合作有什么用？而且同样的问题他也达不到目的，因为美国不给他用硬件了，不给他用软件了，你拿什么来合作，对吧？华为过去呢一个最大的成功，我一直在很多场合都提到，他最大的成功实际上他利用了全世界各国的优秀人才，他在跟全世界，据华为自己说跟几百所大学包括美国的很多顶尖大学都有科技创新的这样的一个研发合作，那么这个研发合作确实也就它受益很大。在这个意义上讲华为这个做法是导致它今天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也已经观察到这一点，所以呢这个华为在西方国家的这些研发平台也逐渐的在消失。这一次我觉得是应该从去年开始一直到今年华为弃守美国啊，就是放弃美国，就是这个原因。当他在美国做生意不成功了，做研发也不可能的情况下，他只能放弃美国，所以他退出了美国。那你再看英国和欧盟国家也在逐渐的在调查，在进行这个评估，这些跟华为继续保持合作的这些公司和大学到底会对这个国家安全造成什么损害。在这个意义上讲华为其实也面临着最后的困难阶段，就是他要弃守使用全世界顶尖人才一起合作来研发的这样的一种情况了。所以我说呢这个专家对美国的这个这一套措施是有一个误解的。
好的，非常感谢于平博士啊。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关于华为话题的讨论只能进行到这儿了。那么我们再次感谢秦鹏先生还有于平博士的今天的精彩发言。那么嘉宾发表的呢是他们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我们非常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那么我们下次节目再会。